据拜登总统星期二宣布，他将提名亚裔的苏维斯出任劳工部长，以接替卸任的劳工部长马蒂沃尔树。据悉，苏维斯曾经在去年底劳工和货运铁路公司之间的谈判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拜登强调，苏维斯将确保未来在半导体制造、宽带和医疗保健等关键部门领域创造的工作能够让所有人都获得收益。下面请听报道。据拜登星期二宣布，他将提名苏维斯出任劳工部长，以接替卸任的现劳工部长马蒂沃尔树。沃尔树已经在2月初离开劳工部，担任国家冰球运动员协会的执行董事。苏维斯目前则是劳工部副部长。拜登在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说，我恳请参议院迅速处理这一提名，以便我们能够为美国工人完成这项工作。苏维斯将为美国人的工作提供公平的回报和平等的晋升机会，他将确保我们在半导体制造、宽带和医疗保健等关键部门创造的工作是高薪和稳定，以及可以让所有人都获得的。如果苏维斯的任命在参议院过关，他将是继贸易代表戴奇之后拜登政府的第二位亚裔女性内阁部长。苏维斯2021年曾经在参议院以50-47的票数获得副部长职位任命。之前他曾经担任加州劳工局局长，亦是一位民权律师。据信他在2022年年底劳工和货运铁路公司之间的谈判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美联社指出，苏维斯的提名时机亦对应美国工会的一个关键时刻。劳工部数据显示，2022年有 10.1% 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自1983年以来，这一数字已经减少了将近一半，并可能进一步下降，因为年轻的工人不是几想加入工会。几十年来，美国的工会一直面临着会员人数下降的问题。拜登政府则一直公开支持工会，就好似随着大公司亚马逊和星巴克等雇员推动成立工会，亦让工会获得了一些动力。星期二，以法国为首的欧盟11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将在未来的核能领域加强合作，以摆脱欧洲化石燃料所造成的污染。法国当局认为核能可以帮助欧洲实现气候目标，尤其是可以为运输业和工业提供氯气。不过，以德国为首的其他欧洲国家仍然反对直接放弃太阳能和风能，转为核融合发电。下面请听报道。据法国为首的11个欧盟成员国星期二联合表示，他们已经同意支持现有核电厂，并且支持新计划，并且说这个将有助于欧洲摆脱造成碳排放的化石燃料。联手加强合作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克罗埃西亚、捷克、芬兰、法国、匈牙利、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维尼亚。在能源部长会议之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帕尼尔·鲁纳歇办公室说，法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核能联盟。巴黎认为核能可以帮助法国和欧洲实现气候目标，尤其是可以为运输业和工业提供氯氢。能源部部长他们指出，核能是实现我们气候目标的众多工具之一，这个可以生产电力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且可以确保供应无忧患。上个月，以法国为首的阵营亦都曾经写信给欧盟，要求将以核能电力制造的氢纳入欧盟的再生能源规定中，但部分国家反对这样的看法，认为会伤害推展风电和太阳能的努力。欧洲工业目前大部分使用的氢气都是由煤炭和天然气所制造，所以欧盟希望为由再生电力所制造的氢制定产业规则。而在星期二的斯德哥尔摩能源部长会议上，支持核能的11国能源部长 仲考虑进一步展开核能科学合作，以及分享解决核能安全问题的最佳做法。但是目前这一核能议题在欧洲引发分歧，有部分欧盟国家强烈反对，比如德国和西班牙是属于带头批评的国家。德国当日亦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议上反对欧洲发展核能。星期二，国务卿布林肯对北京再次发出警告，如果北京提供致命性武器等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美国将会严惩涉及到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这个将让中国付出重大经济代价，并在全世界面临严重问题。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务卿布林肯在哈萨克访问期间表示，如果北京提供致命武器援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华盛顿将会严惩涉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这个将让中国付出重大经济代价。 CNN 指出，这个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最直接的警告，亦是布林肯最明确以及公开的警告。布林肯说，中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上不能够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够一方面提出和平方案，同时又助长俄罗斯所点燃的战火。华府官员近十日来一直警告，有情报显示中共正在考虑提供俄罗斯致命武器等援助，凸显两国早已经恶化的外交关系正受到几乎每日爆发的新危机动摇，包括最近的侦察气球争议到再度燃起的 COVID-19 病毒源头争论。布林肯说，我们曾经非常明确警告中共提供这类援助的影响，他指的是上个月18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场边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会晤，以及去年11月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会谈。布林肯说，我们不会犹豫的锁定违反华盛顿制裁或者参与支持俄国战争行动的中国企业或者个人。目前这场新的对抗以及美中两军在亚洲日益升高的紧张关系，和两国为台湾日趋升温的僵持局面，已经从过往的口水之争转变为实质的较量。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28号举行多场听证会，以打击中共侵略之势代挑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发觉其实美国真正的敌人是中共。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为了因应中共挑战，众议院1月10号表决成立跨党派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由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担任主席。委员会选在美东时间2月28号晚上7点的黄金时段，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威胁为题，召开首场听证会。加拉格尔在开场致辞表示，外界虽然说美中关系为战略竞争，但这个绝非以礼相待的网球赛，而是一场将决定21世纪人民生活样貌的生存斗争，美国没有时间浪费。加拉格尔说，他相信美国未来10年的政策将为未来100年局势奠定基础，美国不能够让中共胜出，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加拉格尔强调说，一厢情愿的时代已经过去，委员会不会让中共令美国活在自满中或屈服于北京之下。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说，美国发觉其实美国真正的敌人是中共。美国现在已经体认到在全球范围之内，美国的真正敌人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共。因为中共是一个长期具有这种能力，有这种军事的能力和经济的实力，乃至于就是说在意识形态方面能够有制度性的长期性的对美国造成威胁， 所以而家美国将中共当成系点样唯一嘅国际公敌，要将佢彻底嘅孤立。美国要全面嚟围堵中共。星期二上昼，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亦举行一场关于打击中共侵略之世代挑战听证会，就最近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同中共对台湾嘅潜在侵略听取国务院官员嘅证词。同一日，国务院科学、空间同技术委员会举行关于美国、中共以及对全球领导地位争夺听证会，听取科学专家的意见。当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与外交事务委员会一口气通过八个挺台湾抗中共的法案，其中包括要求国务院定期检讨与台湾交往准则，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等四个有台法案。在对抗中共的法案方面，众议院委员会通过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停止强袭器官法案》以及《海底电缆管控法案》等。议案接下来将会送交众议院进行审议和表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二开始访问北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一日亦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会晤了中亚五国外长。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话，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导致了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重组状态。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二抵达北京，将在中国逗留到星期四，并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中亚之旅，2月28号在哈萨克斯坦会见中亚五国外长。布林肯再次警告说，如果中国提供致命武器等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美国将会严惩涉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这个可能让中国付出重大经济代价，在全世界面临严重问题。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导致了整个全球地缘政治结构的重组状态，好似这一次卢卡申科访问北京，很有可能就是一种秘密的访问。宋国成说，我判断习近平可能会利用所谓的第三地的武器再生产，就是在白俄罗斯建立军事生产线，然后通过或者是以白俄罗斯的名义来支持俄罗斯。中共不敢明目张胆支持俄罗斯，但他利用这种渠道来规避西方的制裁。另外，就美国方面最近发布了关于全球恐吓报告等等的一些文件，宋国成认为这个显示出有一些所谓的恶意国家，或者是过去小布殊所说的这些流民族心，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区域性的冲突慢慢升级到一种所谓的全球威胁网络。宋国成说，所谓的全球威胁网络呢，就是比如好像中共、俄罗斯、伊朗还有北韩，甚至可能包括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就是这些反对美国的国家利用他们的这种核武器或者是这种核威吓的这个力量，形成一种新的阵营，这个叫做恶意阵营，来对抗美国。宋国成讲到，美国其实亦在反思，为什么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会打这么久呢？因为都打了超过一年了，这个意味着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基本上还存在着很多漏洞，比如好像联合国要求俄罗斯无条件撤军的决议案，实际还有3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这个亦意味着还有很多国家不一定服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仍然各自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支持俄罗斯。宋国成说， 世界将面临到一个就是从而家这个时候开始到未来一个叫做所谓的全景式的新冷战的状态。所谓的全景式呢，就是说这种对抗的这个层次呢，会从海底、海面、路上、天空甚至到外太空，所以要面对未来一个新的一个所谓全景对抗的一个情势，美国必须要提前的部署，形成一种范围广泛或者是全方位的一个防岛的一个战略，或者这种防卫体系才能够去应对未来所谓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时期新的地缘冲突的格局。宋国成强调，这种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时期的全景式新冷战将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